好，大家晚安。我们继续哥罗森书哈，我们上一次已经开始了这一首非常著名的基督诗歌嘛。那我们说有两个诗节哈，15节到16节，跟18节的后半到第20节，中间17跟第18A 呢，它是中间的诗节，大概是作者加进去的了啊。当然这是透过这个文字的分析嘛。那还有前面的这个12到14节，我们说它很难有个归属啊，那有不同的这个版本，不同的归属的方式哈。那我们这边大概基本上跟着这个德文的所谓的合一版本的翻译，就分成两个诗节哈，那么15到16，然后18B到20。我们上一次已经跟各位开始介绍了，我们到了18节的 A 嘛，就我们介绍了这个第一诗节跟中间的那个诗节啊，就是我们认为是后人加进去的。那我们这边分的这个15、16以及18到20，是作者应该是他从一个古老的传统里面所收集到的诗歌，他来写的啊。就是这个本来是一个常见的文学现象，用今天的话就是天下文章一大抄嘛，啊，只是怎么样把这些古老的材料采取，然后编入他自己的作品里面，要传达一个这个作者或当时的信仰团体啊对于耶稣基督的认识或者是肯定啊，那这是我们要讲的。我们现在从这个18的 B 开始啊，就是我们上次已经造了18的 A 嘛，那我们说了这两个诗节一开都是他是什么什么什么，现在又是他是原始啊，18节的 B， 他是原始，是死者中的守身者啊，为使他在万有之上独占首位啊。那这个把耶稣基督啊标示为原始，就是英文是 original， 但是他这个是在这个跟这我是第二个诗歌哈，当然是有关，但特别是在当时的那样的一个教会的环境里面，我跟各位讲过了哈，这首诗歌他们的这个整部书信的作品是为了要面对我们等一下第二章要出现的异端啊，就他在前面就已经在铺陈，所以他基本上是要强调耶稣基督他绝对的优先地位啊，绝对的，他是这原始啊，就是最早的一切出现之前的开始。那这一首赞美诗歌，那么基督的复活呢是新的创造啊，所以那么基督的这个原始呢，它不仅仅是一连串创造的第一个开始。我们说了其实它不是被造的，它是我们的信心念的哈，它非圣父所造而是圣父所生啊，就是跟天主父同性同体。那是我们后来的在基督信仰内所发展的这个信仰语言，神学语言呢，圣经里面没这个语言，因为圣经比较早嘛哈，他这方用了很多方式，其实那个一直是一个神学灵感就是很非常流动非常快的一个时代，因为当时这个信仰对他们非常新啊，他们要想办法来表达他们的信仰，他们通常是要创造很多东西，因为他们用一些原始的东西，然后要创造出新的，有时候是用了原始的文字但已经赋予了新的意义啊。这个其实我一直觉得这个教会在台湾目前也面临一个相同的困难啊。我们在把这个基督信仰用中文讲出来的时候，用中文介绍我们信仰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字没有创造出来，我们还很难有一些一讲出来就大家都懂的概念啊，很难。我们用字，可能这个字，因为我们学习是这样子，我们学习是靠着经验嘛，对不对？我们靠着这个字我们已经认识，比如讲这个，比如说说文解字啊，这个字怎么念我不会念啊，我们再看看在别的句子里面怎么念的啊，这边大概怎么念，我这个字什么意思我们不知道，在这个字在别处看见它什么意思，拿它当个意思，看有时候就很吻合，有时候不一定，有那种新的脉络新的意义嘛。那这个是一样，在基督信仰里面啊，历史当越到后端，我们说前人已经发展得很好了啊，我们当然不用去再做更多的创新，但是福音 在新约时代，他们是需要做很多这样的创新的，用了很多字，但是语言上面是蛮困难的。那我们今天在台湾也是，也像我常讲的例子，我们整个的台湾神学教育啊，基本上是西方的，虽然在台湾读书，可老师都是外国人。那像我们假设我们要多一点学习，都出国念。我们在国外念的时候，我们很多字可能我用外文比用中文还顺，因为中文可能就没这个字。特别是像我其实我去练的我这一门这个新约诠释学，所以我们台湾有一些老师他们是本来练诠释的，在台湾我的老师们已经教我们了，他们就用了很多就是当时我听着这个怪啊，这个字啊，就是奇奇怪怪的哈，不懂也不敢讲，装懂。就装懂了。那现在呢，我自己在要跟别人介绍的时候呢，那我就不能装啊。我怎么样去尝试说能不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沟通。这个其实就是他们当初新约的作者他们的问题。其实我最近在我受到个邀请要给一个教区神父们做个演讲啊，那我又找到一本书啊，就专门谈师铎身份的，有中文版本啊，那是我们以前给老神父翻译的啊，那我很早都读过了啊。我还算是比较爱读书的修士了，以前嘛，对不对啊？所以我以前读的时候觉得很感人呢，啊，这样讲。那我就突然间我找到了原著，英文版找到原著，啊，我看一下，我说哎呦，怎么是翻译差那么多啊？我倒不会讲，我因为我才发现了以前那个翻译者，我的老神父，我们学会的哈，我很尊敬他，对我非常好的。可是发现他其实是从小学拉丁文。然后因为呢战乱，他去了西班牙教书，然后他从西班牙以后呢，他回到台湾，回到新加坡的台湾地，他其实没有真正正式学过英文啊，但他就是反正靠着这些各种外文能力嘛啊，英文字靠自己还就开始翻译了，对不对？但我因为我现在最近看到那个，我知道我读了那个原英文的原稿以后，我就发现啊，这个神父很勇敢啊，他反正是看不懂就直接删掉。自己写点东西去，对，他把那个文字就串成一个就是还是可以通的东西啊。那有一些我发现其实他真的是意思都改掉了，但我都不是笑，我才慢慢就越来越惊觉到真的是尽信书不如无书，而且当年的这些长辈们他们已尽他们最大努力做了一些事情啊。那我们在别人在他们的之后嘛，我当然也希望能够有一些贡献啊。那说我能够把它一些修补的话，就完。那么这个书大概中文版大概很少人看过了，而且我们也没有印几本书啊，就是我的，因为我这个神父以前他就是指导我，就我就他的书我都读了很多东西。我就这是一个样的情况，我们今天教会是个情况。那我就想到当年的圣经的作者们，他们一样的情况，所以他用这个守身者是已经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创造出来的一个字眼啊，就是他用身啊，不用创造。啊，不用被造，其实慢慢就演变成我们后来的在尼西亚大公会议里面的教会的发展成这样的一个信经的格式啊，就是由圣父所生而非圣父所造。那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难的过程啊，你看着里面这样子。但我现在对文字工作慢慢做的比较多，我对这些人就觉得是非常的敬佩，特别是那个老前辈啊，2000年前老前辈，这不得了的。好，那说了这个，所以这个东西是一长串的。创造新的创造的第一个，而且还不仅是如此，就是不在这个里面的也在它之后啊，就在凡是存在所有的存在之物都在基督之后啊，这是他真正要讲的东西。那其实有一些别的表达哈，在我各位看那格林多前书第15章的话哈，是不是12节保罗在谈到那个复活的时候啊，他说基督从死者中实在复活了，啊，做了死者的出国第一个，啊，他说耶稣基督在各方面都第一，最早啊，包含是从死亡回到生命里面。那末世录有一段话，1章4到5节啊，在这个问候语之后啊，愿恩宠与平安等等，说由那原为忠实的见证，死者中的守身者。还有地上万王的元首耶稣基督赐给你们，就这个第一哈，然后首领这个字啊，在新约里面出现非常多次啊，
他们就是大概在那个他们当时所能够想到的字眼来描写的啊。那么所以就算是有一些东西看起来好像时间上在他之前，比如说亚巴郎啊，譬如说厄利亚，看起来好像在时间上在他之前，但事实上是在他之后。所以我们知道若望福音非常著名的话，对不对？耶稣说亚巴郎在等着看到我，看到我就开心，高兴得不得了。别人说你才五十岁怎么见过他，耶稣是说亚巴郎看过耶稣，不是耶稣看过他，对不对？很有趣的一个描写。这是在那个你现在想那些创造的那个神学字眼里面，在信仰的背景里面要找那个方式来表达是一件非常困难的。那这个是这边谈的原始啊，它超越一切啊，在一切之前啊，在一切之上。所以我们前面第十五节其实已经念过的一句话，它是不可见的天主的肖像，是一切受造物的首生者。这边说它是原始，是死者中的首生者啊。所以前面是创造的，那现在是新创造，特别以死亡到复活来表达这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说法。所以经由复活呢，耶稣基督开始了一个新的创造，他是这一切新创造的原始，他是一切新的创造物的头。那我上次跟各位说，这个头不是肢体的其中一部分，跟手啊脚是，它是这个就是有那个绝对性的超越性，所以是头要带着身体走的这个头啊，不像保禄的这个基督奥体的那个概念啊，你可以把眼睛跟手来表述一样重要。那这个在哥罗森书里，头就是整个的领导者啊，带领人一起这样的。我们中国的俗话说"头过身就过"，当然比较好的形容，可以来类比来懂这个东西啊。就耶稣他如果带着我们整个的信仰他的人，他到哪里去就带着我们去。所以他自己怎么说，在万有之上就独占首位。这是第十八节后面要讲的东西。那我们当然就要问嘛，哈，这个耶稣基督他不是从本质就这样吗？干嘛还要再强调啊？那下面这个十九到二十节就答复这个，为什么他现在这么样的强调的再说？第十九节说哈，因为天主乐意叫整个圆满居住在他内，并借着他使万有，无论是地上的，是天上的，都与自己重归于好，因着他十字架的血立定了和平。好，那么耶稣被高举以后呢，这个整个圆满啊，就是天主内在的整个圆满呢，就在耶稣内找到了这个，好像是找到一个居住之处一样啊。我们的圣经啊，翻成是这个整个的圆满居住在他内啊。其实希腊文的原文应该这么翻，就是天主的恩宠啊，天主的那个生命力啊，就天主的一切啊，是只有在基督内才有啊，只是在他内，在别处只是分享他的，甚至就只有在耶稣内，我们才可以达到天主的圆满啊。所以当耶稣基督经过死亡，经过复活以后，被天主高举以后呢，那他成为天主圆满的居住之地。所以耶稣成了居所啊，这个天主，整个天主在他内，所以我们说在他内住有整个圆满的天主性，是后来厄弗所说的话。其实语言是蛮近的啊，就他表达的东西，但中文能够翻成这样子已经很困难的了啊。其实我们有些这个语句是非常难的啊，所以这个是强调的是怎么样？这个世界呢，因为远离天主，四分五裂，啊，就不再整合在天主内的哈。只有在耶稣基督内，这个死亡跟复活啊，被高举的耶稣基督，在这样的一个耶稣之内呢，世界重新被领回来，得到他本来的整体性，就成为那个身体。耶稣是头，他要讲这个东西。啊，这是个非，其实是非常难的一个神学思想。这个保禄没讲过的，啊，这稍微我各位可以回忆一下我们过去读过的保禄的东西的话，这保禄他的那个基督奥体，这肢体还是分的。你看，所以有那个小德兰的那个特，小德兰在读保禄的书，他在找说，他说这么，如果我们都是教会是基督的肢体的话，那我在教会是哪一个肢体呢？啊，他就拼命找嘛。啊，最后找到了怎么样？他看到保禄说爱最重要，他说我找到了，
可是我要当这个心啊，很有趣。那小泽兰是个小女生，没有读太多书，她当然虽然也读过书，但没有读太多书，她理性思考不会太强的啊。如果你今天换个哲学家，我要当那个脑头脑对不对？这是不一样，这是不同的神修嘛。反正，但是小泽兰的思想，你可以说从保禄的《格林多前书》的基督奥体，大可以这样发展出来。但他这样的一个思想啊，从这个构生书就引申不出来，他已经到另外的境界里面了。但我想相对而言，构生书大概他是写得太抽象。那像这个《格林多前书》，保禄的那个身体比喻就比较具体。所以小泽兰可以用，这是我的解读了、啊。读这个圣经以后，然后读这些解释，读他们当代这些算当代，要上个世纪嘛，当代的这些非常重要的神修人物，他们的一些神修思想的发展呢、啊。所以这个是讲的，在耶稣内啊，一切都整合了。然后呢，其实我们都离不开天主嘛，所以只有在这里呢，天主的圆满在这边居住，所以只有在耶稣内呢，我们整个世界才能够经验到这个圆满，离了他什么都没有。你当然知道，我们后面我们已经读过一些第二章的内容，就是后面在他们总希望或总想说，在耶稣之外还有别的管道、别的门径啊，别的师父啊，或者别的思考方式，那这边就通通否定掉了，没有了，只有在他内，别的没有，在他内有绝对的圆满，那换在他以外就没有了。这是第十九节的，所以这个天主的整个本质的圆满呢，是借着基督，这是在第二十节的啊。然后呢，对万有才产生这根本的效果啊，因为天主的全部的圆满都在耶稣内，然后呢，再透过他这个绝对的圆满，就跟一切别的因着耶稣的复活重新得到创造的产生效果。那这个效果是什么？是跟天主重归于好。所以二十节说，我们说借着耶稣使万有都与自己重归于好，那这个背后的那一个组织是天主嘛？所以天主借着他，这个他是耶稣啊，让万有就跟自己重归于好。那这个是跟前面这个第十六节一样，一切都是借着他是一样的，相对称的表达。我们上次跟各位已经比较过这个经文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写法。那前面在那个十三跟十四节哈，十二到十四节里面，整个诗歌的引言哈，那么说了由天主而来的拯救，由天主而来的这个赦罪啊，都是借着基督才完成的嘛。所以这个和平或者和好是天主跟人之间所发生的事啊，这个天主跟人重归于好以后呢，人跟人才能重归于好。啊，这我们这人跟神和好以后呢，人在神内才一切都和好。啊，所以这样的一个行动啊，在二十的前半段使万有和好，然后呢，在下面呢使万有都得到和平。啊，是整在现在这个现在的存在的整个的宇宙当中实现的。就谈到这个因着人的罪恶哈，宇宙的一切原本是分裂的、不合的、彼此敌对的。我们其实今天活着这个很真实嘛，看看这个美国这个黑人被这个警察这个暴力的就是应该算是杀害嘛，对不对？然后你看这不同的回应啊、示威啊怎么样？其实他并没有让这个问题解决嘛，啊，不论是示威者或者是政府，他们都没有我觉得感觉都没有真正在解决问题。啊，就是这是怎么样让一个这个人的内心呢、啊，真正的对每一个人尊重，基本的尊敬，啊，那其实我们知道这个单是靠法律是达不到的，法律可以逼着我暂时对别人不加害人家，啊，就是逼着我就说让我不敢犯法，怕得到更大的惩罚以外，可是法律没办法让我爱人呢、啊，没办法真正的去。从那个人去觉得尊敬人是对的，真正尊重啊。今天不是特看了新闻，那个 Trump 拿着一本圣经啊，在教堂门口拍照，被圣公会的牧师就骂，当主教嘛，当然就指责嘛，对不对？那是很奇怪的一些举动了、啊，就是这样子、啊。其实你看，这真的确是的，就是讲，但我们台湾政治是一样，大陆、香港都一样，对不对？所以看那些这个世界本来是不合的， 到现在还是不合。不过当时是在那个第一世纪，他们就有一个很深的反省嘛。宇宙的万有呢，宇宙的一切啊，是彼此敌对的，甚至于濒临毁灭。那么怎么样匆匆看见希望呢？是在耶稣基督身上啊，因为耶稣呢，借着他的十字架啊，使一切都跟天主和好了。那么如果一切都跟天主和好的话，那这个和好会彼此感应，就让宇宙的万有也都可以平安的和平相处啊。这是这个真正的整个的诗歌谈的这个靠着耶稣基督他能够整合一切。那这样的一个二十节里面所谈的呢，跟第十六节前面那个世界是一样的，就是他大概是两个世界，第一跟第二世界讲一样的事情，重复讲这样子。其实注意听这个，或注意看这个我们唱的圣歌，特别拉丁歌曲啊，这你看很多，比如很多像我们这我今虔诚朝拜，譬如说对不对，你看它有五段歌词，如果你仔细看，其实讲这是赞美耶稣一样东西嘛，就不同换个五个方式讲而已。这个诗歌它肯定的是耶稣基督的奥秘在那里面，这大概差不多是这个样子的。好，那最后这段话呢，是说是借着他十字架的血这个立定的和平呢、啊。这句话有点奇怪了啊，就是不是文字本身奇怪，是我们从上面练下来，我们前面先提到了复活，对不对？啊，然后先又回头提十字架，啊，在这个时间的顺序上，好像有点点错置，啊，正常应该要先谈耶稣的十字架，然后谈他的死亡，然后他的复活，然后是被高举。这是正常的逻辑嘛，所以就是很多的学者认为哈，这一节哈，可能就最后这一句话，因着他的十字架的血建立了和平呢，可能是这个作者加进去的，可能诗歌在前面就是他使万有都与自己重归于好就可以结束，所以这就是和平嘛，啊，然后他又加了一句，可能是这个作者在诗歌后面的补充的说明。我前面说过了，因为按照顺序，按照耶稣作为一个人的逻辑，时间逻辑，他的死亡，十字架的死亡应该出现在复活之前的，换句话应该在十八节一开始的，他是原始，是死者中的首生者，应该之前要先提到的。那这边是他是相反，是到最后才提到这个因素。那我们说可能是作者把这一个补充进去，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补充呢，可以让人避免我们下面就是第二章谈的一个异端的发生，啊，就是想到了耶稣什么，他是真正的人，啊，他是真正经过了死亡。我们知道这个神会死，这是任何年代都很难想通的一件事情，我们都想不通啊。那我们今天可以说啊，相信就好了。可是有很多人啊。光是相信是不够，他想把它想通啊，有很多大脑袋，对不对？他们拼命想要想通啊，特别他们觉得很困难，所以在教会里面很多这一些初世纪创一些异端呢、啊，比如说幻象论，那耶稣取人形只是个幻象，虚晃一招而已，因为神不能死啊，所以他用一个人的方式好像死过，就跟他神没有关系，所以有各种异端都会出现的了。那这边很清楚。这个作者要强调，这个要再强调一次啊。那这个是把这个一切的和好啊，万物跟天主的和好，万物彼此的和好，还是说重新就连回到这个十字架上面？可能这个他本来找的那首诗歌里面没有去强调，他觉得可能需要补充一点点加进去。当然，这是我们这个从这个文字上的这个。推理嘛，就是我们跟各位讲了很多次了，我们现在只有文本，我们只有 text， 我们没有这一个作者在写作的过程当中他为什么这么写的，我们只能去猜他是这样子想的，我们从文本去推，这是诠释啊。那只要讲得合理就好啊，只要能够自圆其说就好，就只要真的啊看起来没有破绽就好，除非有人发现你，那你看你可以谈，就是万一的话也可以就可以讨论，就可能有一些新的领悟的方式嘛。那这个我觉得基本上，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一个核心的意见。特别是我们看到下面的第二章碰到的一个异端，如果常常去看一下，它防着那个哲学的原理啊，那个观念论啊，把这个肉体的这个贬义， 啊，这个思想里面这里看，看他这么强调，那可以知道这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那这个补进来是为了那些异端，那因为他的安排的顺序上面，在我们感觉上好像不是那么的符合耶稣的生命的时间的顺序，那么说可能是作者本来没有他自己加进去的一段，当然这是一个解释，好，不然就很难想说这个原始的作者他就这样子写的，可不可能？当然也可能了，这可能性不能讲没有，当然也可能，对，但我们不能够说一定，对不对？好，好，那么我们上次跟各位讲过了，十六节跟二十节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这个所谓的十字形的嘛，十六节一开始是什么？是这个在天上跟在地下，啊。一开始因为在天上跟在地下的一切可见的跟不可见，对不对？然后现在二十节是无论是地上的或天上的，所以十六节是天上地下，你讲地上也可以了哈，天上地上，然后结尾是地上天上，就是有一个 ABBA 的格，这是修辞学常用的这个格，上次跟各位提过，稍微再提一下就好。那就强调什么？强调这个耶稣基督的救援工程囊括天上地上，就是天地之间无所不包啊，通通都囊括在里面，这是他的，就是他的救援。我们就可以说的哈，说天上地下除了耶稣以外绝无救援。我们今天也这么说，今天我们虽然我们会尊重别的宗教别的信仰，我们还是说，对不对？说一切的救援是经过耶稣基督的，不管这个得救的人他自己意识不意识到，啊，耶稣的救援是必要的，这是我们的基督信仰我们讲的。当然你说别的信仰他们不承认了，那因为他本来就不信耶稣嘛，对不对？但是我们相信耶稣的救援是绝对的，对任何人整个宇宙无所不包，都在里面。他愿意，就天主愿意一切人都得救。那我们今天就说，有些人，我们常说，有些人就是什么，从出生或者特别环境里面，他就根本就不可能有机会碰触或者认识耶稣。那怎么样？那天主还是有办法，天的办法呢，还是经过耶稣基督，这是我们的核心的信仰。好，这个诗歌我们这样子跟各位大概就是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有点麻烦啊，不过希望各位能够多少有我的记得有点帮助吧哈。我们就稍微要想一想啊，这个作者哈，他为什么在写这部作品的时候啊，就选了这首诗歌加进来，然后呢还加上自己的因素哈。我们讲了很多次，应该是面对下面第二章八到二十三节的那些异端啊，所以他要在现一开始对于基督论的思想做一个清楚的肯定啊，然后呢以这个肯定去对照，让读者去对照，当他谈到下面第二章那些内容，他指出那些东西是异端的时候呢，读者们可以想到他们现在有些人可能喜欢，有些人可能甚至于跟随，有些人可能排斥的这些在基督信仰看来异端的内容啊，他们可以直接拿来跟这个前面第一章一开始的诗歌所熟悉的这个基督的思想来做相比较。特别是因为诗歌怎么样，也反复咏唱嘛，反复咏唱就会怎么深入人心，就当他碰到那一些现实生活的处境里面，或者透过这一封书信作者直接讲的是异端，或他们在生命里碰到的一些情境里面，他们总会让这个基督诗歌成为生命的一部分，他可以作为他一个很深的一个根啊，去评断现在他碰到了一个新的情况或新的思想，他要去接受还是应该要躲避啊，这大概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理由吧。所以作者是以基督论的反省啊，把这一个传统诗歌呢加进来，同时呢还加上一些他的补充的因素。换句话说，作者他是怎么样，他是以一个神学的眼光啊，去反省了基督的世界，或者我们说观看好了，观察他在信仰里面去看这个耶稣的世界，然后有一个非常深的反省，反省到天主跟世界的关系，关于创造，关于和好，关于这个世界一切受造物过去的跟现在的情况里面。那作者他现在就透过这方，他强调了耶稣的救援的绝对性跟独特性啊，还有它的效果，就是 人万物要得救是一定需要耶稣的，而且只靠他，没有别的啊，有绝对性跟独特性，但而它产生的效果呢，就是和好啊，一切万有都跟天主和好，然后彼此也和好。那这个当然是先把这个立论就是讲清楚以后呢，让这一些哥罗森的要讲那些异端邪说的人，或者那些我们谬论的老师们呢，能够明白他们的错误。如果说他们继续讲的话，要让那个信仰团体能够在信仰上站稳，不会被这一些异端老师就勾引走了，不被他们欺骗了。好，所以这个编排跟改写啊，让这个当事人避开了一些危险啊，就是过去的传统的基督诗歌哈，就比较可能是太强调耶稣的超越性啊，那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比较不接地气，所以他就我讲的，就希望加上这一个我刚讲的，比如说十字架的因素啊，在讲这个讲耶稣的时候，我们今天有一个最大的困，到今天还存在的困难啊，因为耶稣是真天主真人。我们一不小心就把它讲成了纯的天主，他当然纯，就是忘了人的这一面啊，就是说他什么都知道。如果这么讲的极端的话，那他现在这些苦难就只成为一场戏啊。你说神超越一切，我你讲纯精神体好了，那、啊、就没有痛感嘛，对不对？他钉子钉他也不会痛。啊、这个我不接受了，我说这有这个危险，我你只讲这个纯的超越性的话，就那看有时候你只讲人的话，那又忘了耶稣的神圣性，啊，作为他真天主的一面，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稳固的，同时兼顾了耶稣的真天主的他的先存性，创造的中介，他是一切的头，啊，同时呢加上他真正的作为人的因素，譬如十字架。啊，然后呢？现在整个教会是他的身体，啊，那就强调了他在世上的这个救世的工程。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作品里面啊，读者应该要学到，要相信这一位超越一切的基督，他是真天主、真人。任何跟这个两个方面不能够稳定的、平衡的表达的呢，啊，都是异端。当然，我们知道这。我们现在讲很简单了哈，但真正要在生命里面去靠近耶稣时候就非常困难。我们难免就会偏向某一边啊，就是有时候偏向那个，就是我讲今天那个教会的情况的话，譬如说我们可能会做社会工作啊，这工作做到最后我们忘了基督信仰啊，就是我们只在照顾人的需求。忘了把人要带上天，或者我们过去，比如说过去很多次在像南美洲好了哈，解放神学出现之前，啊，他们只讲这个，告南美洲我们讲了天主，在那些社会的不正义啊，你们忍耐就好，忍耐，将来死了进天国就好了，所以这只谈到将来的来世的福报，而不认为现在就完全都不重要。那直到出现了解放神学，才强调了基督信仰是在现在走向天国，所以我们在现在就在人间开始创造天国啊！就我们人的整个努力里面都是，那可是很清楚，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努力会讲得过度以后呢，就根本以为天国就在地上，真的跟天上无关了。这个张力是一直都存在的。啊，我们就要基本上能够好好的反省。所以耶稣就基督信仰不是一个纯的社会主义工作者，也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啊纯的精神的信仰。那这其实这是一样的，构成出他要表达一样的这个目的，在这个诗歌里面应该是。我们当然知道不可能靠一首诗歌了，也不可能靠任何一个作品就能够讲出全部的耶稣基督的奥秘，不可能的。只是每一个作品呢，都能够帮我们能够更多的理解、认识一点点啊，更靠近这个真正的真理嘛。我们还在 还在继续摸索了，继续摸索。我举个有趣的例子啊，因为我前几天问你们各位听我讲道理，我讲的说这个我们台湾的教会其实那个对于这个教会的尝试是很少的嘛啊。对，我昨天嘛，星期一，对，我早上讲道理说这个，因为我们现在读这个伯多禄后书嘛啊，他是因为很晚期，他开始强调了知识啊，强调信仰的知识，对不对？那我们就有一个教友问我，他说神父，那个现在嘉义这个总主教，嘉义主教到台北来当总主教了哈，他总主教跟主教什么不一样啊？那我说你说呢？他说他以前，他说我说以前，因为我们大学的时候有教官，有总教官。啊，这个他说是不是这个像我们教官在开会啊，对不对哈？然后呢，争执不休以后呢，这有时候可以投票，有时候由这个就总教官讲一句话就决定了，对不对？那我说总主教讲一句话可能不能决定一切，不一样的。譬如各位知道，你们大家现在都知道，对不对？现在是嘉义的主教来台北嘛，哈，当总主教，对不对？但是我们的主教团也改选了，对不对？那我们主教团的主席不是总主教，是加新竹的李主教嘛？你这样可明白了，对不对？那这是一个主教团，是一个地方地区教会，这个各个主教因为言语呀、啊，因为文化的能够，为了能够彼此合作，他们能够创造一些共同的。他们其实教区啊，简单讲，教区是一个，你可以讲那个天主教的一个完整单位。当然到了第八世纪以后的这个教宗的，像今天的形成今天这样的格式以后，他可以有一些权力去管这个教区以外，其实教区跟教区之间是互不干涉的，啊，没有任何的权力去干涉任何东西。我举一个老例子了啊，可能各位都不知道的例子，但是还是往生了嘛哈。我们台湾本来有两座修院，对不对？大修院，一个是在福大东瓦斯，现在还存在。一个是台南的毕月神哲学院，对不对？后来我们毕月神哲学院跟东瓦斯合并了，对不对？当初呢，大家都建议，过去是这样子，过去是如果说考上大学的修生，就来东瓦斯练书，然后呢，不论考什么学校，如果你要修道的话，那么教会就有办法，后来转到福大哲学系来念，那就在福大练完哲学，然后呢就练神学院。啊，那这样的修，如果他不属于修会的话，他是教区的修身的话，就自然在住多马斯，啊，总修院，啊，那么如果说考不上大学，没有考上大学的，他们就在台南毕业，就直接所谓的修道院的教育，啊，那是一个 seminary， 啊，修道院，那福大就明显就是 college university， 这其实是有一些等级不一样的啦，那边你可以说毕业。我讲的不完全贴切，你说神父训练班好了，啊，这样讲这专门这样，但这边就比较相对就是丰富完整一点点啊。后来他们想要合并嘛，啊，当时大家都赞成。我们的老主教，我台南人呢哈，陈主教说了，我用我的语言哈，毕业是我的，你们不要碰，就没有合并呢。但是陈主教呢，他到了75岁，他就很清楚了，就是他就是大概台湾教历史第一个满，他就按照教会他就申请了退休，然后也准了，他就到台中去静养，对不对？在台中静怡大学的修炼静养，对不对？那教才真正的把这个毕业就结束了，合并在一起。所以即使当时的主教总主教，当时有没有书记我不知道啊，那当时龙王总还在嘛哈，动不得的。教区的主教是全部的权力，啊，好，我只当个例子，就是我们这些小尝试啊，可能各位第一次听吧，啊，就是我们台湾教会是这样子的，我不是要卖弄，我知道多少，而是我觉得很可惜，这本来是教会的尝试，啊，那但我们需要多知道一点点啊，这样子啊，好，就继续往下看吧，啊，不要扯太远，这个事情不要扯太远的。就基本上我们对这个信仰的认识啊，慢慢的越来对于知识性东西啊，常识性东西，因为生活越来越多嘛，越来越慢慢就要越多点。很多过去的这个一厢情愿的这个想法啊，当然也是现实环境留给我们的嘛。我们一定是这样听过，这样看过的，对不对？但是大家知道这个教会，我们需要很多的这个努力去澄清，特别是对于教会的尝试，让大家稍微下点功夫吧。 好，我们看二十一到二十三节，我们诗歌就结束了哈，这样子。好，那这边又马上就有一个小问题啊、哦，我们现在看啊，连你们从前也与天主隔绝，并因邪恶的行为在心意上与他为敌，可是现今天主却以他血肉的身体借着死亡使你们与自己和好了，把你们呈现在他跟前，成为圣洁无瑕和无可指责的。只要你们在信德上站稳坚定不移，不偏离你们由天福音所得的希望，这福音已传与天下一切受造物，我保禄就是这福音的仆役。好，那这句话从二十一跟二十二很清楚，从前跟现今啊，当然从前就是怎么样，就是认识耶稣之前嘛，然后现今就是认识耶稣之后应该怎么样。好，那么与天主隔绝啊，这个天主啊跟这个现今天主以他的血的血肉的身体、啊、那这个天主这两次的天主，二一跟二二的天主，在希腊的原文呢、啊、是他啊，是一个关系代名词，这个代名词他就是他啊，他，那这个他是谁呀？你当然从二十节去找嘛，对不对？我从前面找，我们看看前面的，前面从十六练下来哈，我们看这个第十九节哈，因为天主乐意叫整个圆满居住在他内，并借着他使万有，无论是地上是天下，都与自己重归于好，因着他的十字架的血订立的和平，连你们从前也与他隔绝，并因着邪恶行为在心意上与他为敌。可现今呢，他以他自己的血肉身体借着死亡跟使你们与自己和好。这他是谁啊？应该是讲耶稣了啊，这个明显，这个可以，我们大概从文法上面来看，我们这个必须要说诗高本的翻译错了、啊、你知道你上面至少用铅笔稍微写个小小的耶稣吧原文是他了，原文是他比较清楚，就你根据文法规则啊，就第一个选择应该是他，可能是后面那个第二十一节，可是现今啊，他却以他血肉的身体，本来是他自己，就是 himself 啊，本来一个反身代名词就没有翻出来了，所以那他以他就是挂了，就把这个他变成天主，我只能去揣摩当初为什么这样翻译这样子。好，无论如何，这个他应该是指的是耶稣基督，好吧？这个大卫你可以改一下二十一跟二十二节，那你应该是把它改为他。啊，原文是他，然后你可以括号注明，这他是耶稣基督。在阅读上面，因为从上面二十节一从读下来，或从十六节读下来，啊，整个的代名词都是指耶稣，因为天主他当也出现过前，但是天主就直接就讲了天主这样子。好，那么这一个小段落哈、啊，就是很清楚、啊，在这个形式上呢，跟这个前面的九到十一节呢是蛮类似，是个引言部分的啊。那么这个他也跟这个前面的十二到十四节有一个那个表达了什么从前跟现在啊根本的关系啊，那这个是一个注意到的在文字上面的一个差异。我们从二十一节开始看起啊，当然它整个的发展是什么基于前面那个基督诗歌啊继续下来的。好，连你们从前也与他隔绝，并因邪恶的行为在心意上与他为敌。哦、我们这边是写了很多句子了啊，对不对？那他这边二十一跟二十二有两个，一个讲从前，一个讲现在。在希腊的原文里面，二十二节谈现今的情况啊，那个动词是主动词，意思是说二十二节是主要句子啊，二十一节是一个子句。我想各位应该听懂哈、啊，这个主要主句跟子句，所以它整个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节哈、啊，全部是一个句子啊。那主要动词在二十二节，别的是从属句子、啊、所以重点是在讲这个二十二这样子，二十二节。好，所以他要谈的是过去跟现在。当他现在强调的整个强调的是现在，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援，基督徒所有的关系嘛，这样子啊。所以过去怎么样呢？他们是跟天主为敌的。而且是怎么样？是他们愿意的，啊，他们是愿意跟天主为敌，是他们怎么样？跟天主是隔绝的， 啊。那这样的内容就显示怎么说，怎么他们跟天主隔绝，跟天主作敌。你当然知道犹太人不会讲自己是这样子的了啊，所以这个写作的对象一定是外邦人了，这可以很清楚，可以理解。所以哥罗森教会的基督徒，你可以相信是绝大部分是外邦人，啊，不是犹太。那这话你讲犹太人不接受的了，听不下去。那这样子很清楚，这样子。好，那么我们知道有一些这个平行文啊，在厄弗所书就很直接。厄弗所书第二章第十一节说哈，你们从前生来本是外邦人，那就很清楚了。就直接讲了，这边比较讲的是说这个情况里面，所以从前啊是外邦人，怎么样生活的情况不好，所以怎么样，因为邪恶的行为还有他们的内心啊，邪恶的行为邪恶的心意里面都是跟他为敌，跟基督为敌，跟耶稣。好，然后呢接着是，可是现今呢，二十二节哈，他却以他血肉的身体，就以他自己会死亡的身体了，啊，借着死亡啊死了啊，使你们与自己和好了，与他与基督和好啊，把你们呈现在他跟前，成为圣洁无瑕和无可指责的。你看我们这边读，我们跟各位说，从文法上来看，应该是讲基督哈，但其实你讲，你像用成天主也没什么大问题。啊，就是这文字上是有点相当的混淆啊，但是就是这是这个语言在解读上的根本的困难。那我们也没办法去怪这个作者，但是为什么不写清楚？你直接用耶稣就好，用天主就好了嘛。我自己现在在写文章啊，或者我平常我都是直接把这个名词，我很少用代名词，因为中文代名词很难用啊。中文代名词里面就是我们看不出性别来。看不出，甚至看不出一个数啊，单数来肚子就看不出来，所以很困难。外文的话用就简单一点，直接可以分析文法。所以我们中文里面比较会直接把这个名字，所以这边讲或者对象，这边讲天主，这是作者他直接，这翻译者他这么理解了。要不然我们真的是一直他和他，他是谁我们不知道。包括我们在礼仪的经文里面啊，其实都蛮困难的。礼仪经文里面，我们其实我注意到我们的礼仪经文，我们的祈祷文啊，可能各位知道这个，我们有祈祷经、献礼经跟领圣体后经，对不对？那祈祷经是最重要的祈祷，所以它结束是一个隆重的祈祷。通常我们是对天主父祈，叫天主，对不对？哦，慈爱的天父，然后说以上所求是借着主基督。啊，或者说借着主耶稣基督，然后你的圣子，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王，阿门。对，我们会这样讲，对。那如果说我们直接结尾提到耶稣的话，啊，我就直接加这耶稣的话，那我们就会说他是天主，和你及圣神，永生永王。好，如果我们仔细的，那你在常常是会不会在碰到圣母的庆典的时候，像我们昨天啊，教会之母节哈，我们才会同时会提到圣母跟耶稣啊。你想他是天主就很麻烦啊，因为我们中文看不出来，如果说外文就很清楚是男的或女的啊。平常那我就还会说以上所求是因着主耶稣，我就不会说他是天主。这是个适应了，这慢慢改进，这是在这个语言上的一个，这中文的一个语言的特色，也不是不好，对不对？但在用的时候就蛮，所以在中文这个是一个在阅读上面，我们大概是一个非常大的困难，这边是一样。好，我就说从文法上分析呢，其实应该是耶稣，但是你真的要讲，你讲他到天主好像觉得也可以，也不能讲，我也不太敢讲说这个过去的我们的翻译就一定不好样子。好，我们回到这里面第二十节里面很清楚啊，那二十节是很前面。二十二节啊，是延续的前面二十节所谈的哈，说天下万有都与基督和好啊。现在呢，把这个和好就直接怎么样？天下万有嘛，直接把重点就凸显在读者身上，连你们啊，就你们这些人啊，然后以什么以更深的方式来表达这一个和好的根源？什么说天主啊，是借着什么？耶稣基督十字架的血，前面二十节对不对？这边怎么样？就谈到他血肉的身体，因为血肉 才能被钉在十字架上面吗？啊，所以很确定，所以因为这所以二十二节是可能好像是在补充，再把二十节那个诗歌再继续的发展一样。现在这个所有的人，现在对象是特别是哥罗森教会的人是怎么样？是靠着耶稣，因着耶稣他的血肉的身体的死亡，就达成了跟天主的和好，他们彼此之间的和好，这样子。好，那这个整个的这个变化啊，在二十节的时候呢，那个动词呢是那个真正的行动者呢还是天主，是天主让耶稣嘛？但在二十二节里面，那个主词已经变成基督自己了，他说他的身体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难以就去明白，是靠一点那个外文的一些这个文法的表达了，这样子。我们下面在二十四节还会看到这个身体有一个非常丰富的含义啊，就是保罗说什么：“我如今为你们受苦，反觉得高兴，因为我呢，在我的肉身上为耶稣基督的身体，为了教会啊，来补充基督苦难所欠缺的。”那这个身体就怎么样？从这个耶稣基督本来的血肉，就变成一个整个教会啊，变成基督奥体的身体，就继续往上发展。你看这个核心的概念啊，是一直在用，一直慢慢在往前走的东西。好，那么这个和好的行动，我们当然知道，我们说天主跟人和好哈，那么是谁在改变呢？天主不变的，是人呢。哦，天主一直对人很好啊，不然耶稣不来嘛。对，很清楚，天主一直对我们很好，所以这个和好的行动，我们说天主使万有啊，是跟他和好的嘛，是他没改变啊，他是改变那些人啊，是我们人成了被和好者啊，所以这那这个和好呢，它不是一个真正的静态的，好像说从黑就漂白了啊，不是，而是现在开始啊，现在开始这个哥罗森教会，或者我们说今天读者每一个基督徒，现在被天主接纳啊，进到天主内啊，生活在天主前啊，所以怎么样，他们就应该在天主面前过生活了。什么生活呢？当然是圣洁无瑕无可指责，第二节后面说的啊，就这个和好是不是一个单纯的啊？你说外在的改变，或者是别人天主就是说你变就变了啊，而是一个真正的生活。就是我常常讲的一个比喻，英文说就是不是一个 being， 是 becoming 啊。我们得不断的越来越跟天主和好。就是我们不是 being Christian， 我们是 becoming Christian。我们必须基督徒必须往前走的，必须一直往前走。就是我们真的要问的。如果讲到极端的时候，我要问我今天有没有比昨天更好？啊，今天，这是麻烦事，对不对？我们正常都希望什么千年不变，对不对？我希望这很麻烦。我跟教友们说，如果什么我们堂区里面参加主人赛，每一个主力往前坐一排就好了，往前移动一排，就是告诉自己，我比上个礼拜更靠近，我更想靠近天主一点。当然外在的行动可能不能代表什么东西，但是至少有一个，就是一个意识上的，就是意识到我现在有点改变嘛，啊，对不对？当然我们正常够大，可以一天进一排了，啊，小正常的话两天就到几台了，不也不行，对不对？好，重点是这个和好是一个过程啊，过程。所以从内容来看，我们可以用一些别的书来表达。我们可以看看这个罗马书第六章哈，它有一个比较保禄直接讲的表达啊。第六章的十三节啊，就是我们这个领了洗以后啊，说不要把你们的肢体交给罪恶。罗马书六章十三节啊，不要把你们肢体交给罪恶作为不义的武器，而应该把你们自己献给天主，有如从死者中复活的人，把你们的肢体献给天主，当作正义的武器。你看，这很清楚，前面谈的是以前。啊，以前在认识天主以前啊，我们是什么罪恶的奴隶？那因为怎么样？是把肢体交给就是犯罪的意思嘛？啊，因为人犯罪是靠这个肉体、这个身体。当然，我们不能否定心智也参与在内，对不对？ 哦，这是很清楚的，这是需要改变。过去的肢体呢是交给罪恶的，现在肢体要交给天主。啊，我们再看个例子，第六章一样，第十九节啊，你看，他说为了你们本性的软弱啊，我按照常情来说，你们从前怎样将你们的肢体当作奴隶，陷于不洁和不法行不法的事，如今啊要怎样把你们肢体当作奴隶，献给正义。行圣善的事，好，还是奴隶，只是呢，从罪恶的奴隶变成基督耶稣基督奴或天主的奴隶啊。我们现在换了一个主，换了一个主人啊，不再是过去的罪恶或邪魔，而是变成耶稣或天主啊。那这个是谈的这个改变啊，那改变是一个动态的，是持续的。我们再用一个例子看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啊，这更直接的，这保罗变成劝勉了，直接讲了，讲现在应该怎么样呢？这不谈过去了，啊，弟兄们，我以天主的仁慈请求你们，十二章第一节啊，它是整个的伦理劝勉嘛哈，我以天主仁慈请求你们，献上你们的身体当作生活圣洁和悦乐天主的祭品，这才是你们合理的敬礼。好，这整个身体，这整个人。你当然可以，你读这些字都已经知道，就是很浓的过去在罗马帝国之下，在多神主义里面这个性犯罪的背景在里面啊。但开始要不要这样，不要是在这么的伦常上这么糟糕，该要回到这个真正的啊正常的，开始真正的要爱天主的，要什么圣善的生活里面这样子。好，这是我们这边所谈这个那个和好了啊，和好。所以这是基督徒。的生命呢，要成为保罗的话，要献给天主的祭事，啊，成为一个牺牲的祭品这样子。好，那么二十二节，第二十三节哈，说只要你们在信德上站稳、坚定不移，不偏离你们由天福音所得的希望，这福音已经传给天下一切受造物。我保罗就是这福音的仆役。好，那么前面说的要改变，那么改变成为一个真正生活在天主前的，把我们身体能够献给天主的献礼的话，那一个核心的条件是什么呀？要站稳。让你站稳在信德上站稳，那多稳呢？坚定不移啊，又稳稳的站稳。那当然这是一样了，这个条件还是一样，它是一个动态的，虽然是个静态性的描写啊，你说稳定不动，但它是这个稳定不动不是不活嘛，因为你整个的每一个生活都必须要符合这个东西啊，这是非常重要的。那这边谈的这个比较谈要讲这个稳固，你就当然怎么样是不要被什么异端动摇啊，不要被下面的异端所吸引掉这样子啊。那这个表达就是在下面他对于这个福音的解释，所以作者要求大家怎么样，不要偏离第二三章二三第二段啊，二三节第二行，不要偏离由你们听福音所得到的希望啊。这个福音怎么样，其实已经传给天下了，就是在宣讲过程里面啊，就比如有人怎么样也已经带到了哥罗森教会了啊，所以已经传给什么天下的一切受造物。当然讲的比较夸张啊，现在还早，到今天还不可能全部，对不对？但是比较讲的福音都你们都知道的意思，当然描写一点啊，很清楚但是啊，好，继续做。所以呢，这里把福音和希望就很深的连结在一起啊，那这个其实在前面的第五节就已经第一开始就讲过了。我们看那个第五节说，我们听说了哈，就是保禄说我们对你们有赞美，为因为你们感谢天主，因为我们听说你们在基督内的信德，在对众圣徒的爱德，还有怎么样是天上留给你们的希望。这希望呢，你们由福音真理中早就听过了，所以把这个福音啊跟这个希望啊连结在一起。你看这第五节二十三节其实回到前面第五节啊，就是这慢慢慢慢看。这个我们大概我们今天的人因为阅读的量啊太大，可能啊我们看太多啊，我们很难像我们这样子一节一节慢慢读，从反复的去看啊。其实这个句子它你可以看见它是环环相扣的哈，啊，三不五时回到前面出现的概念会这样一直出来。那我们现在读，其实如果你仔细读，它很多语句是重复的。我们可能读太快就没有注意到谈的东西。好，很清楚的，这个福音带给我们希望。那这一节最后的结尾呢，是我保禄 啊，就是好像这个作者就亲自跳出来了，这样子听到他，因为当然知道这个是为了往下面继续发展嘛，这样子。我们看这一个这个二十三节那个我保罗，现在二十四节怎么样？又是继续我嘛？如今我在为你们受苦，反觉得高兴。二十五节，我依照天主为你们所授给我的一些职责。二十九节，我就是为这个事劳苦。所以这个是这一个小段落，这个二十三节结尾，他已经为下面段落那个讲话的人已经跳出来了，就整个的讲话的那个角色就不再是称赞或者去介绍讲道理，变成怎么样？这个作者他直接给的劝勉，或他作者拿自己当榜样讲出来，就他得把自己带出来嘛，对不对？所以这边就直接用了这个我保禄，就为了这个福音，说从福音引出来，因为这个福音已经传遍天下了，那传遍天下有很多人传呢，那我是其中之一。他还好，他没讲说没讲我是唯一了，他比较，因为这个跟我身上是别人带给他们的这个信仰哈，所以这个当然这个做法的最根本的目的呢，作者这么写呢是希望读者相信，现在是保禄自己在写。啊，我跟各位已经讲过了，我们认为这封书信是别人用保禄的名字在发表嘛，但这个他当然要他不能够。讲那么，他要让别人相信是保禄，就他一直在要一些做，这边直接就这么做了，我保禄这样子啊。他如果说他不会说我用他的名字发表，那不会这样子，不会这样子讲的。好，所以他就一定要隐身的让别人相信。好，那这个方法你们就一直的从形式上看呢是保禄，其实你们看见啊，这边怎么样？你感觉上这个保禄成了一个典范啊，其实。这样的语句啊，在保禄的书信里他讲过，但都是在非常生气时候讲的，在被别人攻击他才这么讲的啊。比如说格伦顿后书啊，他说你们祖先了不起吗？我也是这个犹太人，讲了很多，对不对？他说你们怎么样多么的爱这个过去信仰，说我疯狂的爱啊，这都是在真正他说。真正他说我现在这么，我把我这当作一个愚蠢人在讲这些话。那你现在看这边其实没有这个背景了，完全没有嘛。所以你看，其实看起来哈是保禄在讲话，其实呢是作者在称赞保禄，就称赞这个。所以保禄在这个时候呢已经成了他们这个团体的哈，这个写信人跟收信人团体里面他们的真正的模范。你保罗这边怎么样？保罗是什么？是把福音传遍普世的仆役啊，特别是这个作为福音的仆役啊，这样的称呼方式啊，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从来没有出现过。他只强调他是使徒啊，或者我们说宗徒，是天主，是耶稣基督亲自招选的。那像这些很特别的一个很。做那个名词啊，这个福音的仆役啊，只出现在哥罗森书跟厄弗所书里面。我们说这是比较是保禄后期的这些作品里面所讲的。好，所以这边是很清楚的，就是用了一个启示要传递启示的语言呢，把保禄就表达成这一个耶稣基督或者天主奥秘的这个传递者啊，分享者。啊，所以他现在呢，就透过宣讲就实现了这个职务，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可以解说一个很好的一个证据。我们肯定他应该是一个后人用保禄的名字来发表的作品。好，这是21到23节啊。我们稍微把这一节，如果说各位回去你比较一下我们前面读过的，把它跟这个12节跟20节。或者前面的9到11节来比较的话，就是可以看出哈，就是这个用诗歌哈来歌颂耶稣基督啊，他是受造物的守身者啊，死者的守身者，教会的头，和好的中介啊，当然是一回事。就是赞美耶稣是真天主真人是一回事，但是呢，把福音真正的生活出来。就是我们基督徒哈，在日常生活当中靠着信德跟希望真正活 跟耶稣基督相遇的生活是另外一回事。就我们说赞美天主，口头赞美是一回事，然后真正的用生命来赞美是另外一回事。就是我能不能够真正的合一，应该是这样子，理想是这个啊，不只是口头，而且应该要有这个生命嘛。或者我们过去教书的人说了什么，说言教不如身教啊，对不对？不是说就不要言教了，还是要啊，对不对？所以言教身教同时都要有，这是一样的。所以福音呢会传出去啊，不仅仅是靠有人宣讲，而更是靠有人活出福音的见证。其实我们说这边从我们下面从开的23节开始到下面24，整个第一章结尾哈，全部保罗用我发言的这个话，都是后期的他的学生们哈，用他的名字在发表时候，同时也说你们看我们有榜样啊。他如果用这个俗话说，就是你看我们的团体的领导者或我们的老师啊，他又是一个具体的榜样啊，他是以真正以耶稣基督大使的身份，把福音带给我们，他自己也是来跟我们所有的人和好的啊。那这刚好就是整个保罗的生命的内容啊。我们今天就跟各位到这边介绍到这边，我们下一次从这个第一章的24节开始，就慢慢进到，就再读一下保罗的榜样，然后看到看进到这个真正的异端的内容里面，看这个当时这个教会里面碰到什么样的异端的挑战。愿光荣归于父。
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
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